主耶稣，不断的献上我们的感谢，不断的献上我们的赞美，因为借着我们这样的宣告，主，我们在说我们活在你的恩典的当中，以至于我们也这样的宣告，我们是一个有福的人。哦，主啊，你是我们的祝福，不仅你给我们祝福，你就是我们的祝福。哦，因为我们这些好处都不在你以外。主，我们也相信，在我们人生当中，虽然人告诉我们，环境告诉我们，我们人会有起有伏，但是在你的里面，我们都相信万事都要互相效力，好叫那些爱神的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哦，主啊，你在我们上的旨意，就是让我们能够像主耶稣基督，让我们活出主耶稣基督一切的丰盛，好叫我们能够在主里面常常的享受你为我们预备的一切，叫我们这个人能够得着安息。哈利路亚，多么宝贵的救恩，多么宝贵的救主。因此主，我们就赞美你，我们就感谢你，因此主，我们就不断的称颂你。主啊，我们也愿意说，不仅我们的心像你这样的这样的倾倒在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活出，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活出这样的爱慕感恩的见证来，好叫我们能够行事为人真是能够有所蒙召的恩相证，带领我们再一次把你的信向我们打开，对我们来说话，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 OK， 我们现在再来看啊，第九章啊，这样子我们就从这个第十七节一直读到这个第二十五节，读到二十五节，这还是讲到啊，这个亚拿尼亚跟这个保罗的一个的所谓的互动，或是保，今天我们比较多看点是这个的亚拿尼亚做了对保罗的影响，然后保罗的整个生命的翻转的时候，他就进到一个另外一段的不同的人生了。那当时后面我们发现，其实他这样的被神得着又甚至愿意走在神心当中的时候，其实他正是为主的名受了很多的苦。那当时这不过是一个开始而已，我相信在后面你会更加的认识。但不，这个困难不并没有夺去保罗心中的喜乐，这样的一个的挫折并没有拿走保罗的盼望。所以你发现在他书信的当中有两卷的这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其实是我蛮喜欢的，因为他一直讲到一个，大概他讲的不是别的史书没有讲，不过他讲的时候好像比别人讲的更加的清楚，可以这样子，更加有把握，或许说这就是他的领受，就是他的经验，他真认为在他有生之年他可以看到主的再来。当然虽然他没有看见，但他并没有好像走到人生的快尽头的时候越来越困难，好像环境并没有显示主的再来，不过他的信心没有改变，他甚至在困难当中甚至劝告我们这些在外面的，他那时候在监牢里面，哦，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喜乐。你常要问的，一个人除了他精神有问题以外，或许他自己在所谓的 RQ 精神自己在安慰自己，自己在骗自己，是这样吗？还是他里面真有一些的东西是我们没有的，或是就是从这个信主人来讲，就他里面有一些的，或是有哪一个的事情是我们没有的。这就我们这么我对于保罗蛮有兴趣，或者蛮喜欢保罗，因为他总是帮助我，不是讲一个道理，有些道理我还听不太懂他，当然随着时间过去稍微更多的了解，但是他整个人的那个态度，那个人生的态度给我很多很多听。我常问保罗，你是这样，为什么我不是这样？那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你就发现保罗直接的间接的或者有形的无形就提出一些的答案来。所以我相信呢，原来整本圣经不是因为叫我多点的知识我的人生就不一样，是让我所谓的在知识当中让我知道这个是我的经历，这可以成为我的经历，一说不是指我们的思考，这可以成为我们的经历。当这个成为我们的经历的时候，就带出两个，一个 就是神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或许另外一个就神的应许已经发生在我的身上。 OK， 我们再回到这段经文来，我们就从17节呢读到这个25节，我们起来读。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
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些日，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他们又昼夜在城门守候要杀他。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垂下去。
OK， 我们读到这里，我们还是看看扫罗，因为但是这主要是完全是神的工作没有错，但是神借着亚拿尼亚在扫罗身上做了一个工作，改变了他的生命。当然我还是说扫罗的改变不是因为人，是因为神自己亲自的向他显现，但是神确实也透过扫罗四周的人事物成为保罗的，成为改变的一个的工具，一个关键或者一个工具，以至于扫罗能够成为保罗。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两个就放在一起的时候，有几件事情的发生在亚拿尼亚跟这个扫罗的互动的当中。第一个呢，就是当然亚拿尼亚要顺服神，所以他就去。其实他去的时候，还是这几天我们都在思想一下，就你要了解亚拿尼亚去不是这么简单，不是说旅程远不远，不是忙不忙的问题，这是心中很大的一个疑问。一个，我的有危险吗？既然这个扫罗过去就逼迫基督徒，特别你越爱主他就越逼迫你。那第二个，去有什么用？这个人会改变吗？我常问这个问题，如果真这么一个人，神真的会用他吗？神为什么叫我要去找他？神真会用他吗？是否就里面有很多的疑问，用了一个字，就是他非常非常的迟疑的做这个事情。所以 Excel 有个解经家在讲用这个字，他真是去，是去的，但是他是情这个不甘心不乐意的去，从人那个角度来讲。但是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当一个人顺服的时候，不论你刚那个时候搞不清楚或者有疑惑，甚至有甚至叫做负面的思想，不过还是这样的说，神都知道我们的软弱，只是在差那一步，可能你我就是差那一步，就是你不愿意，就是你觉得很多的疑问，甚至给我很多自己的理由，我不应该做这，我不需要做这个事情，神啊，你差别人去做。但是当你愿意顺服的时候，马上这个亚拿尼亚，你看一下他整个的生命就改变。先从这个地方来，他找了很快他就找了这个扫罗，然后这时候那圣经讲到这个字的时候，不好用这个圣经的这个语文呢，就讲哪一件是第一，所以好像一个学工程人哇，这样的排列下来就第一什么，第二是什么，第三什么，第四什么，不太这么容易的照这个次序来排。这是因为这是语文这个路加知道的想到什么他就把，不过不可否认是在同一个时期同一个时间同一个事情同一个事件所发生的事情。所以讲到这里什么呢，他就进到这个把手就按在扫罗身上说，弟兄啊，就说了弟兄啊扫罗，然后呢 从你来的，在你的这个在路上的时候，神向你显现，向你显那位耶稣，现在叫我来。他做几件事情，这边先讲两件事。一个呢，他就按手；另外一个就是说，弟兄，那你真要咬文嚼字的话，你就说到底先按手还是先说？你说连说话都不说，就一下跑去按手，在这个扫罗身上，那扫罗眼睛也看不见，不会吓到吗？就我们不是在争执这个，是说这个事情的发生。第一个，先回到这个，有蛮几位解经家很强调这个字，到底当他讲弟兄的时候，是用哪一种的文字？是用希腊文呢，还是用亚兰文？就是这个他们的家乡话。所以有解经家应该是用家乡话。我意思是说，当你去帮助一个人的时候，不仅在中间你有很多的疑惑，甚至有很多的犹疑，坦白说还有一些的害怕，但是这时候他用了一个 term， 用个名叫做弟兄，这个字充满了关心，充满了这个所谓的爱。当时关心跟爱，如果是爱是动机，关心就是一个行动。换句话说，他并没有把保罗看成一个是敌人，甚至不是把保罗看成是个陌生人，他把保罗看成是一个弟兄。那你要问的，或者我要问，为什么他跟保罗也不熟，他也不认得，甚至从一个角度来讲，听到关于保罗事情都是恐怖的事情，都是让人家最厌恶的事情，为什么会充满了爱，而且用这么一个关心的话，弟兄？这是在于一件事情，一个人在基督里。所以有一个解经家啊，你可以找不同的书来看，一个讲强调，当你讲到弟兄的时候，当你讲到姊妹的时候，就我们在主里面的时候，一定要 understand 整个的你这句话的出发点，或者你的这的原因，或者那个基础再来，因为你是基督，在基督里面的人。从这个角度来讲，基督接纳了你，你我就没有其他的选择，不去接纳其他的在基督里面的人。不见得你喜欢那个人，不见得你的看法跟他一样，不见得你的过去的那个所谓的习惯跟他一样，那这些东西都影响我们不能够接纳那个人。但是一个人他如果是在基督里，他突然发现一件事情，我这样的人被基督接纳，其实我也不完全，我有很多缺点，我看那个人不顺眼，可那个人看我也不顺眼。当然更要紧的，我们在基督的面前，从神跟人的角度来讲，我们不要说他看我们不顺眼，其实我们看我们自己也不顺眼，因为我们真是很软弱很多。但是基督已经接纳了我们，所以这句话回到在十字架主耶稣讲的，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知道。你觉得这是耶稣给我们找个借口吗？你觉得是耶稣替我们找个脱身的话吗？哎呀，是因为他不知道，因为欧永亮不知道，他犯错就让他犯错，但是这时候呢就见到他们。他是从一个角度，既然这是神所造的，我相信神在造这个人的时候，不是刻意要造个欧永亮这么坏一个人，是他软弱了，他是跌倒了，所以成为这么样，生出来就软弱，然后后面更加的软弱，整个黑暗的环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是站在一个怜悯，站在什么一个角度？站在一个人被神创造的角度来讲，你说这个没有罪吗？在母腹里面还没生出来，已经有罪，这个罪性在里面，生出来以后不断的，如果还不认识主，生命还没有改变，只是这个人真的越来越糟糕。那为什么主耶稣说父啊饶恕？你觉得耶稣是黑白不分吗？你觉得饶恕的时候，好像甚至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个明明这人犯罪谋杀他，而且他说不要去计较他们的罪，你觉得耶稣是这样的黑白不清楚吗？所以你常回到一个事情来，你做事情这几年来，我这样谈，很多时候我常也这样的说，到底那个人讲这句话我喜欢，但他动机是什么？这个人讲这句话好像跟我的看法不一样，不习惯，或是说甚至我有点不满意不同意， 那他动机是这样子吗？动机是这样子吗？不是说我要去猜那个人。有时候我想多一点的时候，有时候我考虑多一点的时候，好像我对于人员当中那个的了解会比较深一点。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希望我能够成为一个跟人家相处的一个接纳人的。如果我看那个人甚至不认得，只是跟他讲两句话，我就已经开始有一个叫 presupposition， 我就假设这一定不是个好人，我更不肯跟他建立关系。或是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有时候这个人讲一些东西，那我说他动机真是这样吗？他是讲这句话或者做这个事情是故意害我吗？我想不应该是这样。那特别在基督里， maybe 他做的有点这个幼稚，或者 maybe 有点做的不是你的习惯，不过你还是要回过头来。我很感谢主啊，就这些年来其实我在改变，不是因为我会改变，不是我读一些什么心理学的书，因为我真知道一件事情，我这样的一个人若是基督接纳了我，我凭什么不能够接纳另外一个人？可能不接纳当中带出我们的批评论断，不接纳中这代表说我们的不满意不同意，甚至我们就干脆我们就这个时候不要跟他来往算了，说远离他远一点好。这是一个蛮困难的事情。所以单单的这个是弟兄啊，虽然这句话这样喊喊就是，所以你要看整个背景的时候，亚拿尼亚称呼扫罗是弟兄是一个不容易的事，让我大胆这样说，是一个不可能的事。除非亚拿尼亚是在基督里，除非亚拿尼亚也知道扫罗这个人，那特别这段经文更加跟我刚讲的更不一样的，我是不一样的，更深，因为这个亚拿尼亚知道扫罗是神所拣选。所以有时候我就在讲弟兄啊姊妹啊，这当我们讲什么，到底我的心在哪里，到底真的我是这样看他是我的弟兄吗？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在有时候我说我称赞一个人，不要，但是有时候转个身就我就说这个人哦，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是这样子吗？为什么某个时候我要称赞他，那转过身呢又说他这么多的坏处？确实你讲的还是蛮不是随便讲，但是为什么有时候在心中有这么大一个挣扎？这个你想想看，有时候你要讲他好，有时候讲他坏，你可以平衡你这个，那你最后你真的问你喜欢这个人呢还是不喜欢这个人，那搞不清楚的。所以呢在人的当中，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有些的东西是需要被对付的，有些东西呢是没有但是信主后必须有的。在生命的里面有些东西需要被对付，有些是本来没有天生没有的，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个罪人，一个远离神的，本来就是说亏欠了神的荣耀的人。但如今在成长当中，我们没有的会不会更多一点？更多的，我还不讲到能力啊，还不讲到服事，是讲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成熟，有没有这样。所以当我想到因为这个简英家也提到之后，我就蛮多思想。亚拿尼亚称呼保罗叫弟兄是这么容易的吗？只是口头禅，或者说只是一个这个好像客气的话？我相信他是这时候他在保罗这个保罗面前或扫罗面前看怎么说，他就做另外一件事情，就按手在他身上。你一定要为什么要讲按手？讲到他的医治，他看到扫罗的手，他真正看得很清楚，他的眼睛是有困难，根本看不见。他也知道如果眼睛没有好的话，基本上扫罗这个人已经没有用处。你看 他看不见嘛，他怎么能够服侍呢？他自己生活都已经有困难，不能够照顾。所以他就做第一件该做的事情，需要做就按手。这个特别讲到是为他的按手，是为他的意志来祷告，就按手在手。所以这边讲到他就讲完这句话以后，所以这个是先后呢还是同时呢？ 扫罗，然后就愿神来医治你，或者扫罗，我就是主耶稣你遇见的那位主耶稣差我来告诉你的，好叫你能够看见，然后又被圣灵充满。这几件事情的发生，那当时是什么时候，次序是怎么样，不是这么清楚，不过在这个的时间，这个的环境当中就这样的发生了。所以按手是根本蛮多姐妹在讨论的时候，按手跟圣灵充满不是一件事，按手是叫他眼睛他的意志。所以你看到一个人扫罗，这时候刚所谓的预兆主，其实他里面还有很多的 confusion， 这个很多的甚至都还会想到，我既然错得这么厉害，如果真的耶稣就神的话，相信耶稣也是神，那马上就想到他怎么会对付，他怎么对付我，他要不就会跟我计较，要不要惩罚我等等等。没想到有个人代表主耶稣基督来到面前的时候，一方面说，弟兄啊，我接纳你，第二个我要医治你。耶稣透过亚拿利亚这个人做这样的工作在扫罗身上。先不要说你该怎么做，你该以后怎么爱主，或者不是数说他一段啊，你过去啊这样的话啊，真的你糟糕透了，怎么，甚至有时候啊，有些这个不成熟的去问人家祷告的时候，讲了一些东西的时候，就有些人连听都没听的，他就自以为有这个所谓的先知的恩赐啊。我知道有一次啊，但好几年前，有一个在办公室有一天来打电话给我，其实我也不知道干什么，那时候还不是主文牧师，那好些年前。托牧师为什么会这样？我说怎么这样？他说礼拜天我刚好来听到，其实我心情很坏，这个等等，我就完了以后啊，就感谢主啊，神的话安慰了我，所以你呼召的时候我也出去祷告了。后来那时候我们还在后院后花园那边祷告，他出去，他说有个同工啊，应该他不知道是传道人还是一个所谓的啊，这个所谓的问人家这个服侍的姊妹，就跟他就讲一堆的东西，就祷告有先知性啊，就跟他讲的，结果他受不了，就他张开眼睛跟他说姊妹，你刚讲的没有一样是对的。 OK， 这还不停在那里啊，不对就不对了。没有想到那个人很那个跟他说好凶啊，跟他我讲的是真的，你还敢讲假话吗？他转个身就走，他本来已经不行了。他说礼拜天回去以后，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他三天不能够上班。最后牧师，我也既然是这样，我要打个电话问你，这是怎么一回事？今年的服事真的我学了很多功课，很多服事真的。如果你没有觉得那个人在接纳，觉得你是服事而服事，我行我有本领，我等等等等，我是专家，就是你有本领，你不要忘记了，人家先要看的是你是否能够接纳那个人，甚至他的软弱他都同意，他的软弱你就是要责备他吗？就是你要定他的罪吗？我常这样的说呢，神迹很自然发生，我不应该用这个字叫容易，坦白说是很难，不从某角度是很自然，就是在爱的当中神迹会发生。所以主耶稣很喜欢说神就主耶稣就怜悯了他们。第二个呢，在信心里面神迹就会发生，相信人所不能的神能够。这不代表说整个事情就这样的话就一定发生，因为后面还有一些的条件，还有一些因素，不用条件这个，是否是时候，是否就是这一次，是否神要用这种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很多可以讨论。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爱是一个很重要，在整个医治当中没有爱是很难发生。也因为这个缘故，当我在这个讲医治的时候，以前我会讲这个课，现在我已经不讲这个，因为很多人在做。我觉得医治不是显明神的大能，医治是显明神的爱。你有恩赐，本来医治有神的大能， 甚至有人找偶像，找一些的，也因为认为那些偶像有能力啊，所以当他找帮助的时候，他一定要相信帮助他那位有能力，不然他要找个医生，为什么要找医生？要相信那个医生能够帮助你。如果他找个更好医生，他因为觉得那个医生更有能力帮助你。所以当你找一个人帮助，你已经假设，你已经相信他是有能力的。所以不需要你告诉他神有多么有能力，他只要愿意你为他祷告，当时他可能把你看作神，那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是错就已经错在那里。否则如果他找神的话，或是找你的话，他认为你比较有能力，不管怎么样。所以当一个人去找帮助的时候，他已经知道帮助他那个是有能力。底下问题在这里，为什么有能力的不帮助我？为什么没有事情发生？为什么祷告没有事情发生？因为小组长为了祷告，牧师为了祷告，好几个牧师为了都没有事情发生。每个人都说又听了一些见证的、那个神医治他，人释神释放的等。那问神没？最后结果是什么？神啊，是我有什么东西得罪你？所以这么对你来讲这么容易的事情都不发生在身上，其实最后的结论是、神啊，你到底爱不爱我？所以呢，恶者撒旦魔鬼为什么要用苦难去考验一个？包括约伯是典型的例子，他好好的也没犯罪，不过撒旦就要所谓的试探约伯，用什么来试探？用苦难来试探。因为苦难到最后目的要从撒旦魔鬼的角度，或许人容易的话也在这里，他容易失去了对神的信心，失去了对神的神性，就相信神是怜悯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神。如果那个人不能够帮助我，我还是觉得哎呀，我感谢你起码你关心我，但是我明明知道那个人可以帮助我，而且对他讲是举手之劳，如果真要这样说，而且我真的也检讨我自己，我跟他关系也不错，其实我也蛮愿意听他的，就他不帮助我，请问结论是什么？所以 爱跟恨是一条线，他可以在这个时候是非常的讲到多爱神，他一翻脸的时候，神都不爱我，我爱他干什么？我还讲这话不是我在编出来，这些日子我也听了蛮多讲，为什么这样啊？我不要，我放弃，我不要。问我向神求这个，他不给我，这个就是神说爱我，他怎么不给我？所以呢，讲到这里的时候，你的态度，帮助人的那个态度，营造那个气氛是很重要。这个气氛是什么？营造一个爱的气氛，营造一个信心的，神是乐意帮助你，神是愿意帮助你，但是神有他的方法，有的时间。都是在他的定义的里面，所以你需要对神有个信心，意思说神是爱你，而且乐意帮助你，能够成为你的帮助。这不代表说你要的什么神一定给你，也不代表说你要的马上就要发生。当一个人遇见了主的时候，就像我们唱的诗歌，我碰了蛮多，这是另外一个，就是最后事情没有照他所愿的发生，他还是说我感谢主，他还是说主啊我爱你，他还是说牧师你不用担心，我不会因为这个事情这个结果我会离开神，我会更加的相信神，因为在整个过程里面我深深的知道神是爱我的。所以我每次服侍，我最喜欢一件事情，耶稣真爱我。然后有些的慕道的朋友说哦，你们讲的耶稣是真的。那两件事情发生，一个就一个气氛，然后在那个气氛当中有叫做神的医治，叫做神机器子，神的医治或者神的释放发生在人身上。 OK， 马上底下就跟着来，所以这边讲到他又被圣灵充满，然后这时候呢，扫罗的眼睛又开了等等等等，又鳞片下来，他就看见，然后就起来受洗。到底受洗先呢，还是要被圣灵充满先？从一个角度来讲，是一样样来，对不对？你听到耶稣，然后就悔改，悔改就受洗，受洗就被圣灵充满，起码 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章彼得讲到的时候，就当他听到扎心的时候啊，彼得就说，哦，你们要信耶稣了，你要悔改，你要受洗了，然后你就可以得到神所应许的圣灵。如果在这个事情上，圣经坦白讲就说，圣经没有把一个绝对的次序排出来，有些是先被圣灵充满，有些在听听到的时候就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以后，所以彼得就说，我不给他受洗怎么行，他已经被圣灵充满。所以呢，从这个角度，这不是我们 argue 的一个，但是很明显一件事情，如果你说受洗了，我还是要多问一句话，你有没有被圣灵充满？圣经倒是把这两个事情把它分开，是同时发生呢，是谁先呢，那个后呢，或倒外那个后呢，是有时候放在前面。对来讲，不是我要去所谓的执着的，倒是我会问你信了耶稣，你也认罪悔改了，你也，然后我会问你有没有受洗。如果你认罪悔改，好像我常用这个，有些人就问我说，一些慕道朋友啊，在牧师，我一定要受洗吗？这是我跟神的事情。那我就说，那你结婚要不要行婚礼呢？那你婚礼还花蛮多功夫的，还花蛮多钱的。为什么？因为让人家知道你已经结婚了，你已经跟另外一个一生要走在一起了。那你如果你信了耶稣，如果有个机会，你不需要跟全世界跟他说我已经跟耶稣走在一起了吗？你省这个麻烦干嘛？或是你不要有这个见证是为什么？你怕人家怎么样吗？所以呢，这边所说的受洗是必须的，如果有机会。所以有一个牧师，老牧师那时候说，一个人如果这两个人相爱，他如果是机会可以的话，他一定会行婚礼，甚至后来他都补过婚礼。有些的老人家在过去啊，这个抗战啊等等，这两个就结婚了，甚至有没有登记都不晓得，因为那个是战乱的当中，所以根本没有登记，有没有登记不晓得，有没有行婚礼，那可能跟连婚礼都没有。不过后面他有机会，老人家还这两个还要走一次婚礼，那时候已经有儿女有孙女有孙子。一说他说有机会上，相对的一个人，如果他有机会受洗的时候，机会是允许，他就问了，为什么他不受洗？所以我常用这个，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很重要的，如果你在众人面前公开承认我，耶稣说我在父神面前为公开承认你。我们跟主的关系不是偷偷摸摸的，当然在某种环境当中，你一定要这好像讲得这么清楚吗？或是讲，当然这是你的本分，我的本分。不过在某些，就像说你没有机会行婚礼，就没有机会行婚礼了啊，就这样。那有时候呢，这个是蛮难的，是一个我信耶稣，但是如果我信耶稣，我家会把我赶出去，如果我受洗的话，信耶稣起码他们看不见的。这时候我就说，这个我会做，如果你那时候还没有到18岁，还没有到法律年龄，我说你就晚一点受洗好。这不是好，不是所谓的这个应该这样子，这是很为难的事情。但是你还是要看到整个 situation 的时候，所以有些孩子说，哦，但是我父母说，如果你是受洗，你就不要回家了。那我说这样，你再慢慢继续活出你是一个基督徒的样式来。从某个角度来讲，让他们看见受洗，你的受洗生命改变，对你好，对家人也好。那另外一个，从法律的角度，你可以到这个法定年龄，这样做自主的时候做事也比较合一，也比较合理，也比较合法。如果他要受洗，家里面允许的话，他应该早受洗啊，他可以做个决定。所以有些的教会做这种事情，所以受两次洗的，一个叫做小的时候跟着父母去受，第二个到他合法的时候，年龄到成年的时候，他就受一个叫坚信礼。天主教有做这个，那有些的基督教我是受两次的，小的时候跟着父母去，那到了这个高中啊，到这个快毕业还是什么，基本不知道，这个不没有说绝对规定是16岁了、18岁了、21岁，没有这样，就好像他那个有到问题的时候行这个坚信礼啊，就是我意思是说，这两个事情 第一个，受洗是应该的，有机会的时候。那第二个，受洗你还搭出一个，如果受洗是一个所谓外面的印证，那里面需要一个实际的这个的经历，那个叫做被圣灵充满，那个叫被圣灵充满。是否同时发生，我已经谈过这个，是否哪一个先哪一个后。所以呢，在整个的教会历史上在讨论是否一个人受洗的时候他就已经受了圣灵的洗，有人说 yes， 有人说 no。 是不是受圣灵的洗叫做圣灵的洗，主耶稣后这个我要 用圣灵给你施洗，或许等候圣灵的来到等等，讲这里，这个在讨论当中是否是有前有后，到最后我已经不太去证论的。但是我还是要问你，就是受了水洗，你有没有一个经历叫做受圣灵的洗？可能在受水洗的时候已经发生，但是我要认为可能在五年以后十年以后再发生，起码对我来讲那是好多年以后再发生。我小时候就已经受洗，受了这个水洗，然后就是一个见信体，等到我出来做传道人的后面的到了第六年的时候圣灵才浇灌我。那不代表说圣教里面受洗完就没有圣灵工作，但是圣战里面那个的外显并没有起来，但是中间常有这个感动等等，这些东西都在里面，不是说没有这个爱主啦、有时候这个神的话语的时候有一些的提醒啊，甚至一些的指责啦、都有的。但是到生命一个很大的改变，包括所谓的一个要所谓的开窍好了，或是一个就是突然的叫做亮光好，看你怎么说都可以。那我觉得在后面的圣灵做更强的工作，如果有人在这样的解救，圣灵的内住跟圣灵的外显，大概我也提过这个事情。或许说内住有时候你是暗暗的默默的，所以主耶稣复活又对这个门徒吹一口气，你看解经的时候，这人就你们受圣灵，然后就说啊，就我猜怎么复猜怎么猜你就怎么猜，这是他已经受了圣灵，圣灵应该是重生得救。但是五旬节的时候，那叫圣灵的洗下来的时候，他们整个人的生命就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整个圣灵的能力就从他们上显明出来，或者这位复活的主借着圣灵把这位复活的主的能力显明出来，他们就突然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 OK， 这些我们可以谈很多，但是呢，我要跟大家讲是在这里，受洗是 must， 圣灵的洗不论你要内住你要外显，不论是前世后，但是我还是要说你一定要有圣灵的洗这个经历，然后这个圣灵的洗完了以后不是停在那里，而且你常常要被圣灵充满，常常要被圣灵充满。那这个又来，所以圣灵充满的时候，圣灵的新约就是单单使徒行传用了好几个不同的 term， 第一个要被圣灵充满，第二个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有没有圣灵落在他们身上，到最后这个人满有圣灵。其实是一件事情，我们是一个器皿，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圣灵落在这样一个器皿，有水倒在你身上，弄了半天以后我这个器皿这个杯子有没有满，就叫圣灵充满，满了水。所以讲来讲去就是水跟我这个杯子，这个水跟这个容器，这个内容跟这个容器，是看你怎么看，都是一件事情。圣灵有没有在你的身上，圣灵有没有在你上掌管了你，那个叫圣灵充满。 OK， 这些事情完了以后你就看见几个事情发生，所以扫罗的眼就开了，然后这边说他就去受了洗，然后就吃了饭。从后面一句话一说他的进食，他的寻求，这个对这个阶段的寻求，到底神向我显现，到主耶稣整个事情的发生到底是为什么，他已经有个答案，原来神接纳了他，原来神所谓的把他这个带进这个所谓的与神的关系的里面，圣灵的同在，然后带出神给他的使命是什么。所以神要用你，你就发现从那时候开始，后面我们读的就到后面去。所以保罗他的见证，他的传福音，我还是要请大家留意这两句话。 第二十节，就在各会堂里宣扬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子。然后呢，到了这个第二十二节，但扫罗越发有能力的驳倒住在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当你每次想到主的名的时候，这两个一定要放在你的心中。奉主耶稣之名，你真知道耶稣是基督吗？当你说我奉主耶稣名宣告，要奉主耶稣名祷告的，你知道耶稣是基督吗？你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吗？他就神吗？当你说我传福音的时候，我传耶稣的时候，你有把这两个事情讲得清楚吗？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儿子，这就是整个福音的内容，这就是整个福音的主题。其他是用福音跟得出来，得永生啊，罪得赦免啊，得平安，得喜乐啦、啊，然后神用的时候，那凡事都亨通啦、啊，遵守神的旨意啦、啊，等等等，主的亮光啦、啊，或者祷告就是说，圣经的话啦、啊，真理的灵啊，帮助你，所以真理这个神的话应许都发生了，等等，这是跟得来的。也在基督里面，这一定要发生的。但是祷告，如果我们没有把整个的信仰，没有把整个的我们的信心的中心是放在那一位的身上，叫做耶稣。为什么只有信耶稣？因为他是基督，因为他是永生神的儿子。走了这么多圈呢、啊，就是不是怎么多，就走了走了这么久了。我们需要是一个清楚的一个我们的信仰，一个到底耶稣，你信为什么要信耶稣？然后完了以后，到底什么叫做传扬耶稣？这些事情都对了以后，你就发现这个人抓住耶稣有其他的圣经的应许，或是其他的所谓的这个祝福，就会发生在人身上，而且在发生的时候。奇妙是在这里，人看为好事情，我们说这是神的祝福；人看为是所谓的不顺的事情、不好事情，我们还是认为是神的祝福。我们会感谢他，为什么？因为我们从信主那天开始，我们追求的不就不是人所看为的好处，我们是追求的是那位给我们新的生命，这位主耶稣基督。环境高低顺利不再是重点，有没有神的同在才是重点，有没有主耶稣同在才是重点。所以我常这样的说，我如果这个讲得清楚，他还是没有，还那时候还没受洗，或许这时候他也没有机会受洗。我总是这样，你碰到什么事你一定要呼求主。我们都说你要呼求主，呼求主的时候，哦，主啊，求你医治我，求你等等，这可以，我不绝对不反对。你有这个困难呢，主啊，你帮助我，让我这个工作怎么样的，我绝对不反对。不，你说你呼求主又是好的，你相信耶稣是基督吗？是永生的儿子。但你呼求的时候，你带着一个态度，主啊，你是基督，你是我的王，你掌管我的生命吗？我相信你是我的王，你会负我一切的责任。所以底下说，神啊，你会把你的心向我打开，不是我要这个你就给我这个。虽然我只知道是这么多，但是你有的心向我打开的时候，甚至不是我要的，你要告诉我，我要走在心当中。主啊，你知道我软弱，我会高高低低，你是我的祭司，大祭司，我相信你是基督，你是受膏者，是我的君王，是我的先知，是我的祭，你愿意这样吗？你真的相信是这样吗？你是永生神的，而是神的，我相信，我认识你，我相信你创造了我，你拯救了我，一定有你的目的，因为是创造的神。我不会随随便便的迷迷糊糊的，也不会说这个无可奈何的。好像真的有人说，牧师，我真是觉得我是一个废物。从个角度我说阿们，你本来就是一个废物。不祷告不阿们在哪里？今天你不再是一个废物，废物是你的过去，现在你不是废物，现在你是在神的手中，是一个宝贵的器皿。 在他心中你是一个宝贵的儿女，你不再是一个。所以看你怎么看，同是一个欧永亮，他是一个废物，这是过去，他今天能够在神手中成为一个可以用的器皿，这是现在。所以怪不得保罗常常讲的，他不担心讲他过去，我是罪人，是一个罪人中的罪魁，因为那是过去。他知道的，他前面还有路要走，而且前面的路是在神的心当中上，前面的路应该是一个更美的路，这是我们走的路。因着神的工作，扫罗成为一个保罗，也因着神的工作，透过一个人叫做亚拿尼亚，他照着神的这个心来工作着，不仅他的方法，而且他的心态。所以亚拿尼亚虽然在圣经只这么记载，后面再记载一次以外，基本上没有讲的太多。再说有人就这样说，没有这个，他常以这个门徒使徒来讲，亚拿尼亚没有做什么，不过他带出个很大的使徒来，这是他一生神要他做的事情。这样的工作当中，不仅他有没有能力的，他的态度，他的生命，然后做神要他做的事情，一件都没有这个打叉叉，就说没有把他随便把他敷衍过去，然后让扫罗整个反，以至于扫罗在遇见主后一个极大的困扰，到底我过去怎么办，到底我将来要做什么，他没有答案。直到亚拿尼亚的出现，他才有第一个，他知道他过去神已经赦免他的罪，已经被接纳，他知道神接纳一个程度，不仅医治了他，而且在他神的灵在他身上，所以起来为主做他就受洗了。在当时一个法律上怎么会受洗，就开玩笑的事情，他就受洗。然后后面他只知道做一件事情，他不是传神功神学，他不是传这个，他只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一个遇见神才会做的事情，但整个过程当中他需要有个成长，他需要信心有个更加的成熟，会更加，神就差遣亚拿尼亚成为他一个帮助。后面还有点，后面讲到刚我们读的，他还在那边住了一段时间，绝对包括亚拿尼亚在内，还有一些的所谓的基督徒帮助了他，他真正知道他被接纳。虽然是这样哦，别的环境当中还是听到保罗，还不认识他，他觉得这个人还是很糟糕的。所以你看呢，一个基督徒如果他不被接纳，他怎么成长呢？这个一讲我又讲，有些人来的教会过去不久，或者小组来不久，有一天我就去，不是我们教会，在以前，我说怎么不来，最后我就去看他，有传在看他，他说就这个给个理由，叫我们现在很忙啊等等。但是他来的时候他是真的常来的，为什么？那时候有需要，他整个是这个灵也不对，他自己都知道不对，黑暗的权势等等，他做的。最后问他不来，我就去看他，问他牧师啊，其实我真的想来，但是我已经不能够来。为什么？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有很多软弱，弟兄姊妹说没有关系啦，慢慢改，等到我一受了洗后就开始定我的罪。你现在是基督徒了，这个还不行啊，这个讲话这个样子，这样的他更没有时间成长，他一生出来就让他成为一个大人。我不说他生命没有改变是对的，我没有这意思，他生命在改变，不过你需要给人家时间成熟。不仅他生命要成，他生活也要改变啊。他几十年是走在没有神的这个环境，几十多少年是其实他搞在黑暗的权势里面。这个我有蛮多例子可以讲的，不在我们教会，一个纽这个旧约上那个撒旦教的这个牧师啊，他们也叫牧师。后来去一个教会，他说我就来，好像用现在的话叫替管。所以就找一个湾区一个外国人的美国人教会，一个很大也很好教会，就他说来替管，你敢啊，没想到这个牧师歪祷告的时候，里面东西就跑出来，哦，反抗了一阵子，最后这个就真的他知道，就像有点像那个世上不读到那个西门一样，哦，神的量很大，他真的爱主， 他正在服侍主，他可以影响很多撒旦教人，不过最后他在教会待不下去，凡他做事情都人家批评他，都从所谓的这个人语言坏，所以他现在做好的，但是他动机一定不太对，可以听得懂这句话吗？他做任何对事情大家都纪念他的过去的坏，所以他这样做都是假的啦，都是骗人，然后就写一些文章，然后他就抱着这个就你看他这 就去拿点骗拿一个什么车子，一个很漂亮的 Cadillac， 就是美国那个大车。其实真的事情是有人把一个旧的车子给他，就说他怎么去弄来。教会啊，就是很复杂，真太复杂。不要说各位，我们传道人太复杂。每个人都牧师他这样啊，他以前是这样的。难道你不相信他改变吗？难道不相信神会？你用什么态度对付他？你用什么态度来对待他？你不给他一些时间成长？最后那个人真不来教会了，我就问了他，我觉得很可惜，很可惜。求神的恩待我们啊！没有亚拿尼亚，我真是有点怀疑保罗是否能够出来，或者 maybe 神在兴起另外一个人来。但另外一定也是要跟亚拿尼亚一样，否则保罗怎么会被接纳？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过程，保罗怎么能够恢复呢？保罗怎么最后能够起来被神来使用？所以求主来恩待我，让我们成为一个叫劝慰者，成为一个鼓，不是每次就参加的动机，每一次就说那个不是这样，千万不要求，如果不清楚，求神告诉你们。但这还没有清楚前，先不要定人家的罪啊，先不要就定人家的这个审判别人啊，论断别人的动机啊，千万不要搞这种事情。所以我已经说好了，我从来不猜那个人的动机。我不是神，因为我不是神。OK， 我们起来祷告，我们求主来恩待我们了，求主让我们成为一个，我们都很喜欢做扫罗哈，成为保罗。但是呢，我们求主今天让我们学习，让我们能够成一个亚拿尼亚。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神可以用，成为别人的安慰，成为别人鼓励别人的人，成全别人的人。我们靠同声来祷告。哦，我们的主啊，神，我们来仰望你，愿主你帮助我，帮我担心。主啊，多少时候主啊还在软弱，多少时候我们用我们自己去想别人，用我们自己。哇，哦，原来在我们当中还有很多的人，主啊，更多充满，更多的带领我，让我知道你怎么接纳我，让我的生命在我里面，也让我知道怎么去接纳别人，给他们一个机会，给他们一个空间，给他们一个时间，好好叫他们能够在主面前被你来兴起，被你来使用，仰望你，仰望你，改变我这个人，提升我们这个人，哦，扩张我们这个人，主啊，带领我，带领我，带领我们向前。有感动弟兄姊妹可以带我们做回应的祷告。天父，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要是的，你用你的爱永不止息，不改变，没有条件爱来接纳，因为你给我们允许我们有个时间，有个空间来成长，主要谢谢你不仅用爱来带领我们，你也在当中也用不断地用真理来带领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在与你面对面的经验上，我们是没有偏差的，我们是这个信仰是真实的，哦，因为确实你来，哦，就是你就是真理，你就是恩典，让我们学习怎么活在你的面前，好像亚拿尼亚一样，把你这样一个生命活出来，有恩典有真理，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一个属于你的人。主啊，我们要把这一切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继续让我们活在你的里面，也活出你的样式来，成为别人的帮助，成为别人的安慰跟鼓励。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